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愿我们的节目啊常伴随在您的身边，就让小坤和您一起，我们共同来学习查考圣经，研读上帝的话，努力做到呢更加明白上帝的话，且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和做。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呢上帝都会给我们有新的带领，但愿我们能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来荣耀上帝，接着每一个可以接近上帝的机会，更加效学他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榜样，更加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顺从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的这一生呢都能够走在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永生的道路之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环节。在今天的每日灵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继续扩大的范围。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父母应当觉得自己负有责任，要引导青年人把爱情寄托在那能做他们合适的配偶者的身上，从儿女幼年的时候就下手陶冶他们的品格，使他们成为纯洁高尚的青年，并能与其他良善真诚的青年心心相印。真的爱心是一种高尚圣洁的道德，其性质与那由于感情冲动一遇严格考验就会忽然消灭的爱是完全不同的。青年人在父母家中要忠于职责，为他们自己成立家室做准备，他们务要在父母家中操练克己，表现仁爱、有礼和基督徒的同情，这样就会在他们心中保持温暖与亲切的爱。凡从这种家庭出来的青年，到自己成家立业的时候，就知道如何增进他所选为终身配偶之人的幸福。为父母的，要在此生建立良好的品格，从而能帮助自己的儿女预备享受将来永远的生命，同时也辅助儿女们养成优美的品格，直到他们将来做人父母，照顾自己的孩子，将这一品格的特质传给下一代的时候，不至感到愧疚。但愿正在考虑婚姻问题的男女，要权衡每一种情感，要注意对方所要结为终身伴侣的人每一种品格的发展。亲爱的青年朋友们，我们当求教于上帝和我们敬畏上帝的双亲，要为当前的事祈祷。我们所要进行的这一步，或许就是与我们终生攸关的最重要的事，不宜操之过急。我们虽然可以相恋，但不要盲目的去爱。婚姻结合的进行，每一步骤都当含有贞洁、淳朴和真诚的精神，和切心讨上帝的喜悦，并荣耀上帝的性质。亲爱的听众朋友，婚姻呢，乃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 预备走进婚姻相对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对于这样的一种预备呢，不是说我们准备结婚才开始预备，实际上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我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建立在我们以前走过的路的基础上的。比如说品格的预备，一些品质的形成很显然不是一夜就能够养成的，良好的习惯，良好的品质需要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操练我们自己，从而使我们在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呢，依然能够肆立在上帝的面前，依然能够坚定的为主做见证。如此这般，我们那要彰显主的美好的品格，就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经过锻炼，经过锻造之后，更加能够像我们的主，并且要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而这一切和婚姻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娶什么样的太太，嫁什么样的先生，自然呢就不能够说那只是自己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的每一部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自然也要求问上帝了。对于像婚姻这样的大事，我们自然不能够忽略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上帝对我们的指点和指引。我们说平时养成的习惯习性啊，我们都会带进自己的婚姻生活里面，因此我们强调，平时的积累是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关系的。假如呢，我们能够将好的品格、好的习惯带进婚姻生活，这不仅是给自己带来益处，也是给我们深爱的另外一方呢带来益处，也给整个基督化家庭的建立呢建立好基础。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看我们品格的形成，好的习惯的养成，就是这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刚才所看的文字里面还提醒我们呢，父母呢要从小就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呢都要塑造他们的品格和好的习惯习性。而且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愿意呢将我们所教导他们的再教导他们的下一代，这会让做父母的是多么感到欣慰呀！说明我们的孩子没有嫌弃我们，而是用我们的方式方法在教导他们的下一代，这不是让我们感到无比的荣耀吗？是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不妨来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家庭关系。那不管说您觉得自己的父母是不是用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在教导您，又或者是说呢您的孩子还小，那么仔细想一想，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教导他们，从而不会使自己将来后悔呢？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在家庭的问题方面感到开心还是不开心，感到满足或是不满足，这一切呢都不是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是不是来到了上帝面前，求他来饶恕我们的过犯，求他来带领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庭。我们说呢，不管是我们是以为父母的，还是将来要做父母的，或者是我们现在还是父母的小孩，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面呢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感到非常快乐的地方，或者也会感觉到不满足不满意的地方。求上帝怜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要省察自己和我们家庭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有很大的问题，还是呢感觉到幸福无比，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进一步的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的家庭能够荣耀上帝，好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都能够存满心感谢的心在上帝的面前，而不是 彼此互相埋怨，而不是在家庭当中呢制造更多的问题。当我们每个人都学习谦卑，学习互相理解，都不是用自己的方式方法来强加给别人。当我们在家庭当中啊，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将上帝放在家庭当中的第一位，我们就是有福气的，我们也是有希望的。盼望每个家庭呢，都能够在主里面感到幸福。盼望每个儿童都能够在主里面茁壮成长，盼望每一位做父母的都能够将自己、将家庭、将孩子放在主的手里。主一定会祝福这样的家庭，主会祝福这样的父母，主会喜悦那心智单纯的儿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愿上帝大大的祝福您。我们今天的每日灵修呢，暂时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相交原则》。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一次，一个女人来对我说，她学会对她十几岁的女儿使用相交原则。我好奇的想知道，相交原则是什么玩意儿？她解释说，她注意到，每当她要与她的女儿讨论，她女儿就将自己的心门关闭起来。这个女儿就是不肯讲出她心里的话。有一天，这位妇人从厨房拿了一根香蕉，坐在她女儿身旁，向女儿发出一个问题。女儿在回答时，母亲故意呢剥开香蕉，咬下一口。她吃完那一口香蕉之后，发出另一个问题，又再咬一口香蕉。那个晚上就这样继续下去。他发现女儿讲出许多心中的话来，这是怎么回事？母亲在发出问题之后一定会去听，他不匆忙加以评论或发表意见。他女儿回答时，他只是听，吃完香蕉，听，吃香蕉。香蕉原则简单的说，就是用时间去听，发问了，然后仔细聆听。耶稣是发问大师，并忍耐聆听人的回答。耶稣把焦点放在他人身上，多数人的焦点是他们自己。对他们而言，聆听是停顿一下而已，他们等不及别人讲话就讲出自己心里的意见。他们不真正听回答，只专注于讲出自己的思想。这里是重要的原则，你若是只让自己一个人讲，就不会知道另一个人的心。基督教的本质是关心他人，爱会容让他人有自由分享他们内心的思想与感情。爱另一个人就是真正去关心他。使徒约翰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你若不认识我，就不能爱我。你若不肯花时间听我心里的话，就不能认识我。因此，抓起一根香蕉吧，剥开它，发出一个问题，咬一口，然后呢，用心用耳去听吧。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愿意聆听他人的心声呢？您是不是愿意去爱别人，关心别人呢？或者是呢，您只是喜欢说，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说出来，可是并不太在意别人的感触，别人的想法。现在相交原则正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如果说呢，这原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适用的话，那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于是改变我们爱别人的方式。盼望您在主的里面能够越来的越像他，越来越会用主的方式和方法去爱别人， 越来越甘心情愿地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为他人做出自己的牺牲。
坏树不结好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
凭着果子可以认出来，
凭着果子可以认出树好坏，不是所有称呼我主。
好树
坏树，
好树
不
好果子，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好树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再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这里我要告诉您的是啊，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了帮助您呢有系统的来查考圣经、研读圣经，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一整套的函授课程。这函授课程有啊，要道入门、管理我的健康、八福、寻宝、一步一步学查圣经等等。您看呢，这些课程呢，都是旨在要帮助您呢，更有系统的、更深一步的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话语以及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 听众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学习圣经的好机会哦！现在就给我来信吧。具体的参与方式方法是呢，您首先给我们来信，表明呢您愿意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圣经函授课程的学习，我们就会根据您的来信将圣经函授课程学习的报名表呢寄给您。请您在填写好报名表之后呢，将报名表寄还给我们，我们会根据您在报名表上选择的课程将学习资料呢寄给您。最为关键的是呢，我们要寄送给您的学习资料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愿意和广大的听众一起共同来研读圣经，共同来分享上帝的赐福。就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努力来查考圣经，要做到更加明白上帝的话语，更加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avohc.cn xiaokun@avohc.cn。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上帝在《启示录》当中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光照。《启示录》14章12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正道的。当人听说守上帝诫命时，总会有一种不好的印象，他们认为上帝是喜怒无常的监工头，喜欢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并且不希望人们生活充满情趣。但上帝诫命的目的却不是为了让我们痛苦，他颁布这些诫命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人生达到最好的境界。所以不要等到别人证明了顺服上帝大有好处之后，我们才愿意走上帝的路。根据圣经和我听到其他好的忠告，我一直都相信持续的走路是上帝对我人生的计划之一。但是我总是太忙，或者是呢，我不想走路，或者总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然后有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它刊登在为50岁以上的人所办的期刊上。约翰·斯达克工作的地方有20多岁、30多岁的人，其中不乏有人到健身俱乐部健身，还经常跑步，周末还有各种诸如滑雪、滑艇之类的活动。但在他52岁的时候，他是公司里身材最好的人。保持这样的好身材，日本科学家发现大多数人一天走3000至5000步。美国研究员也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人们要每天走10000步，大约5英里的路程，才能保持健康，防治疾病。借着使用计步器，斯达克发现他平均每天走20000步。而那些周末运动员们却很少达到每天走10000步。走路是斯达克人生的一部分。他住在波士顿一栋没有电铃的4楼，平时也不开车。每当有人敲门时，他总是从楼上跑下来开门，然后走到地铁站，去超市，然后去银行。他每天出去遛2-3次狗。他还常常出门。这篇文章促使我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我去买了个计步器，而且呢，我每天开车去上班，但中午走路回家吃饭。 我跑到图书馆、行政大楼或邮局去办每一件小事，而不是找我的秘书帮忙。我自己呢，在各大楼穿梭，投递我的校内邮件，而不是通过校内邮件系统。结果呢，上帝知道他所行的，而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受的。我减了10磅，并且20年来又重新拥有了自己大学时的充沛精力。我的头脑里充满激动人心的思想，而且往往为我的写作带来灵感。我都不记得我现在所拥有的喜乐是多久以前曾经拥有过的了。上帝的道路最好，下次我仍要坚信他的话。听众朋友，不妨我们也来锻炼一下自己，让我们在各个方面呢都锻炼自己相信上帝的话，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那我们就会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来迎接生活当中的各个挑战。现在不妨让我们在主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今天我想与你同行，帮助我尝到顺服的喜乐。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剧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小坤诚恳地邀请您呢常给我来信，您的来信将是对我最大的鼓舞，同时也盼望您在来信当中啊，也谈谈您在主里面的见证感动，好让我们一同在奔走天家的道路上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带导。还有我要提醒您的是啊，千万不要忘记给我写信来报名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函授课程哦。具体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另外呢，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就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上帝大大的赐福您。